好，我为大家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五到五十一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了，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正的，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比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单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拉撒勒人耶稣。拿但叶对他说：拉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叶来，就指着他说：看哪、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叶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叶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约翰福音系列正道第二，有王牧师为我们正道，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我们来纪念盼望欢喜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所以让我们今天求主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来分享讲解这一段的经文。没有主的话语，我们怎能知道那位复活的主与我们同在呢？愿约翰福音第一章这宝贵的大有能力的神的话语，今天用那高天的日光照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受难，你复活，你升天，你拣选我们，你救赎我们，你保守我们。主，愿你的圣道圣灵今日与我们同在，叫我们在对你的话语的传讲聆听当中，看见天开了，看见你所应许的更大的事，就是由神的使者在人子的身上，你打通了那一条神与人的道路，你使那幔子从中间裂开，你将我们这卑微罪孽深重的人坦然无惧的带到父神的面前，奉你的名，哦主啊，与你一同同坐同席。愿今天的敬拜满了你自己的荣耀， 买了你自己的光，买了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安慰，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喜乐。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
阿
们。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一到五节呢，我们看到约翰用到三个非常重要的词语，道，来彰显呢基督的本体，基督就是那一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的第二个位格。然后他用到光，是来指向了基督的一切的属性，就是在他里面的圣洁、公义与黑暗对立的光的属性。然后他用到一个生命，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你会知道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会看到这是这三个道，就是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光他是一位怎样的基督，怎样的一位神，生命就是他与我们所建立的那一个关系，他要把什么带给我们，我们又要在他的里面寻求什么。我们会看见这三个词汇呢贯穿了整个约翰福音。我们会看到呢在一到五节里面所出现的这三个词汇呢，就是整个约翰福音的主题。那在一到十八节里面呢，我们做一个的总结，就叫做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接下来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啊，包括从第十九节我们没有读，从十九节一直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呢有一件事，有一个动作非常的抓住我们，就是说如果那一位永恒的道，那一位超越的上帝，他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代所无法想象的一件事，就是上帝会被看见。在整个的旧约当中，上帝是不能够被看见的，对吧？没有人可以呢看见耶和华。所以当道成了肉身之后，在接下来的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令我们欢喜的，当然也是令世人困惑的，就是道被看见了，一个伟大的转折。听啊以色列，今天变成了看啊以色列，看啊神的羔羊，看啊神你们所期望的那一位就站在你们中间。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一个多么令他们惊讶的、难以想象的伟大的一个扭转。因为上帝的道竟然就在约旦河边行走，约翰指着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初代的教父俄利根曾经对四福音呢有一个看法啊，有人说为什么有四部福音书呢，他说不是四个福音，乃是呢四层福音，乃是说每一位福音书的作者都因着圣灵的默示来启示了这一位耶稣基督他的某一个的方面。所以我们不能够像那些是现代的学者一样去对好像不同的福音书的价值进行比较， 我们当然是会对他们的启示摆在一起进行比较，在比较当中让我们看见一个更丰满更完全的耶稣基督啊的形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你没有办法啊对他们的价值去进行比较。那简金加摩根牧师呢，他有一个很美的说法，他说如果按照以色列在旷野当中安营的顺序，我们可以说马太福音呢就好像是整个的营地来彰显天国，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神的主权的治理，所整个的营地呢都围绕着这位君王，都臣服于这位君王。所以马太福音的主题呢就是神他自己的国，就是他的主权所及的范围。而他说马可福音呢就好像是来到外院，那是服侍和献祭的地方，而路加福音呢这好像是进入圣所，那里面有灯台，那里面有橙色饼的桌子，在那里面有与主的交通。而约翰福音他说约翰福音呢则引领我们透过幔子进入至圣所。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当怀着何等敬畏的心，又何等喜悦的心进入至圣所。约翰将对耶稣基督的启示的一个最高峰，对耶稣基督的神性奥秘的最高峰，耶稣基督的超越和他的临在的整个的最高峰启示给我们。所以真的是愿光不断地照进我们的心。耶稣是谁？整个的焦点开始来到了这个问题上，他到底是谁？如果我们把几本的福音书呢放在一起来看耶稣啊，对耶稣在地上的公开的侍奉的一个阶段，那有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分法。比如说按照地点为主体来分，主要在犹大地的时候，主要在加利利的时候，那但其实在耶稣基督最后向着耶路撒冷前行之前，其实他在耶路撒冷跟加利利之间呢是有很多次往返的。那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来看呢，用一个时间的点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呢，我们可以这样来分，在为他做见证做先锋的施洗约翰下监被杀之前是一个阶段，在彼得发出那伟大的任性解决了这一个耶稣是谁的问题，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啊。约翰福音里面经文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到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转折，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耶稣开始向门徒们启示十字架，人只要被杀第三天复活。所以呢就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最后一次前往耶路撒冷。那我们如果从这三个阶段来看呢，约翰福音的记载跟三卷福音书呢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在这三卷福音书里面基本上都没有记载耶稣在约翰下监被杀之前的公开的侍奉，唯有约翰福音呢是把它记载的焦点放在第一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约翰福音的前差不多前六章，你会发现前六章里面所讲到的尼哥底母呢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迦拿的婚宴呢， 都是其他福音书里面所没有记载的。他将焦点呢放在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最重要的问题，耶稣基督最重要的他的教训还有他的所行的神迹都是要显明呢，围绕着一点，耶稣是谁。然后第二个阶段呢，是三卷福音书记载的一个中心，但是在约翰福音这里基本上是一笔带过。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最后一卷福音书，他都看过那三卷福音书，教会也都看过那三卷福音书，然后他很快的带过第二个阶段。从第十二章开始，基本上约翰福音的一半的篇幅，甚至我们应该说差不多是一半，从字数上来讲是超过一半，从结束上来讲是超过一半的篇幅呢，只写第三个阶段的融入圣城，就是我们在过去的这一周所纪念的融入圣城耶路撒冷的受难者。而这一个第三个阶段的启示的焦点呢，就是耶稣要做什么，耶稣要怎样成就救恩，耶稣是谁，不断的使一些猜测他的落空，耶稣到底要做什么，也不断的使耶稣的跟随者落空，因为他们对于弥赛亚有他们的想法。那我们看见很有意思，就是在约翰福音的前半部分呢，约翰怎么来讲到这一位他要做见证的耶稣基督呢？他说他是道，他是光，用了这两个词之后呢，就开始用第三人称说他到底是谁。然后第十八节说，那神的独生子，我们说原文中没有子这个词，其实是更合乎呢约翰福音在之前对耶稣基督的一个描绘，就是他始终呢是用那一个好像抽象的，用那一个来表明耶稣基督的完全的神性的词语和方式在描绘这位耶稣基督。他是道，他是光，他是独一的，有一位，那一位，他始终没有说出来，始终还没有进入啊，那一位呢，拿撒勒人耶稣。然后有一个转折，永恒的上帝呢开始呢成为历史当中的基督，开始第二十九节开始提到耶稣，就是那个拿撒勒木匠的儿子，然后指着他说神的羔羊。那跟随他的门徒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拿单耶说，哦，他是拉比，你是以色列的王。我们看见这个问题呢慢慢的开始呢好像清晰出来了，我们遇见弥赛亚。那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呢，就是约翰是谁。约翰做出了一个非常肯定的回答，他说我不是基督。约翰就明说，没有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这个明说啊，中文表达和合本有文言的味道，它很含蓄，意思就是约翰承认，约翰承认我不是基督。如果你从这里呢，你就可以看到说，从约翰的回答呢，你可以去推测那些来问他的祭司跟利未人心中想问的那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他们想问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基督。然后约翰就说我不是基督。在关于耶稣基督出场之前，围绕着约翰和祭司或者法利赛人之间的这一个问话很有意思，因为如果你是以色列人呢，你知道他们在说谁， 他们都在问是不是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在旧约的时代，君王、祭司、先知都会受膏，但是呢，在整个的旧约的时代，人们渐渐的来盼望那一位受膏的君王，那一位要来到我们当中的受膏者。就如同但以理书的第九章里面说的，直到有受膏的君王，就是弥赛亚来到的时候，耶路撒冷必要重新被建造。四百年了，以色列人当中没有先知了，以色列人盼望着弥赛亚的来到。诗篇第二篇所应许的那一位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的。所以问的人知道他在问什么，答的人也知道他在问什么，是不是基督。我相信这样子的回答在约翰之前甚至都出现过很多次。在每一种的文化里面，在每一种的宗教里面，都有一个那一个真正的盼望，都有那一个想指向那一个最高的盼望。人们都在等，好像在等谁的来到，人们都在那里等。所以在那一种文化当中，你若是那样子问，你都知道在问什么。就好像在中国也是一样，有人去问孔子，你是圣人吗？孔子说，我不是圣人，西方有圣人焉。他说圣人在西边。后来也有人去问孟子，你是圣人吗？孟子说，我不是圣人，500年有圣人出，圣人还要500年，我不是圣人。但是人们已经等不及了，管他说自己不是圣人，人们还是把他们当圣人。所以中国的文化呢，就以为他们已经等到圣人了，所以就是孔圣人和孟圣人。你觉得很有意思哈、啊？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真的，人们就管他约翰说什么，就把他当基督了。在整个主前的400-500年啊，真的是500年有圣人出哈、啊。在那个主前的差不多400-500年到耶稣基督同时代的时候，人们呢，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我们称它叫做所谓的烛心时代。在这个所谓的烛心时代，在每一种的文化里面都进入它最辉煌的时候，都迎接了它里面最伟大的人物啊。所以那些不幸的人说，差不多那五百年就奠定了整个人类的文明，整个人类的学文。但是你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一个烛心时代里面的所有伟大的人物都做出了一个否定性的宣告，我不是。但是人们非要把他们是。约翰说，我不是基督。苏格拉底死之前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人们还是当他是最知道的。孔子说，我不是圣人，但是人们还是把他当作圣人。所以基督教作家 C.S. 努伊斯说，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人物都说了他不是，那你们非要当他是。所有的人物都没有宣告说他就是上帝，他就是真理，唯有耶稣基督做了这个宣告。所以当使徒们来见证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就给所有听到的人，你没得选择，你要么承认，你要么否定，你不可能再把它还原为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不是，他要么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上帝，要么他就是说谎的。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看到，我们所讲光照在黑暗当中所带来不可和解的冲突，这一个冲突呢，第一次开始出现在呢约翰跟法利赛人之间，出现在他们之间的问答和对白里面。我们看到24节说，那些奉差派来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 这一句话呢，在古抄本里面呢，有不同的古抄本里面呢，就是有些有一个定冠词，有些没有一个定冠词。所以呢，不同的译本，有些翻译说这些人呢是法利赛人差来的，有些翻译说这些奉差派来的人呢是法利赛人。到底差来的是法利赛人，还是被差来的是法利赛人？这个呢不重要。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一点是法利赛人出场了。这才是呢这一节经文给我们呢最重要的信息。法利赛人与约翰的对立开始了，那么所预言着呢耶稣基督与法利赛人的对立呢开始了。我们知道耶稣与法利赛人的冲突和辩论贯穿了整个的福音书，成为福音书的一个的焦点。你怎么去理解法利赛人呢？我在这一周呢，在这个受难周呢，我看到两条关于这个东正教跟天主教的信消息啊，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受难周呢，在俄罗斯发生一件丑闻，就是呢东正教的这个最高大主教，他的一张照片，他在电视上的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上呢显示呢他手上戴了一块表啊，是全世界最贵的表啊，大概是几万美元的一个，我不知道那个牌子啊叫什么，是世界上最豪华的手表之一啊。那这个还人们说这个也还不算什么哈，但是教会呢就用 PS 呢把那个手表从土里面抹掉了。可是呢抹的又不干净，因为那个桌子上还有手表的倒影啊，又被网友呢发现了啊，这成为呢一个丑闻。后来教会重新又把那个原照又放出来，所以这件事情呢形成这个整个俄罗斯新闻里面的一个丑闻。后来呢最高大主教出来宣称那张照片上根本不是，那张照片不是他拍的。我们始终都搞不懂了啊。那我又看到天主教呢有一个慕函，教宗呢特别提到爱尔兰，对爱尔兰有一个很大的责备，对爱尔兰的教会说，爱尔兰曾经在呢教会的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地位，并且呢持守着传统的信仰，但是他说今天爱尔兰正在转面不看耶稣基督，离开上帝的道，就跟其他的欧洲国家一样，他们开始走向世俗。所以呢在这一周呢，爱尔兰的天主教会的整个主教会议呢他们发布了一篇悔改的祷告文，呼唤整个爱尔兰在这个受难周向耶稣基督来悔改，离弃这个世界的潮流，离弃这个世界世俗的文化，离弃这个欧洲的后现代的文明，对教会的侵蚀。当我读到这两个新闻的时候呢，我在想，如果我们是宗教改革的后代，如果我们宣称我们是归回圣经的信徒，我们当怎样的来任性这一位主，跟随这一位主，来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来走十字架的道路，来彰显光已经照在黑暗当中，来与这个世俗的世界相分别。今天教会最大的敌人就是世俗主义，就是对十字架道路的偏离，就是这黑暗企图对光的吞没，企图对福音真理的淡化稀释，好像照片一样加一些柔光剂，就会越来越陷入到这样的危险当中。约翰跟法利赛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在等待弥赛亚，他们都在问，问的人着急，答的人也着急，听的人也着急，弥赛亚，弥赛亚什么时候来？ 你会发现呢，在以色列被掳之前，他们信仰生活当中的中心的人物呢，就是神所设立的先知、祭司和君王。但是在以色列被掳之后，进入我们称为的第二圣殿的时期呢，你会发现呢，君王和先知的传承呢被中断了。所以呢，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时代呢，大祭司成为了整个信仰生活跟以色列社会的中心人物。然后呢，到了公元70年，公元69年，罗马的第十兵团围困了耶路撒冷3年，到70年，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献祭司和圣殿和献祭制度被神在地上终止。从此之后呢，先知、祭司、君王都没有了，剩下呢，法利赛人，就是文士，也就是今天的拉比，一直到今天为止，成为犹太信仰中的呢中心人物。换言之，在这里我们看到，决定着犹太人的未来的两个中心人物开始登场了。犹太人的未来是拉比还是弥赛亚，是耶稣基督还是法利赛人，是宣告天国已经降临并且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的那一位主，还是在不断的律法的持守里面去讨神的喜悦并且不相信天国的降临，不相信神的儿子的拉比的传统。你要知道，当耶稣出现的时候，门徒们称他为拉比。在耶稣基督没有上十字架、没有复活之前，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是共享着同一个的称谓，就是拉比。因为在那个时代，拉比已经成为信仰生活当中的中心人物，拉比已经成为整个道德生活当中的典范人物。所以耶稣还是法利赛人，成为整个福音书里面的其实一个焦点。然而约翰与他们的不同是在于，约翰认出了基督，法利赛人没有认出基督。约翰凭什么认识基督呢？约翰两次说，我先前不认识他。约翰也许是不是以前完全不认识他，因为那是他表弟啊。约翰有没有可能呢、有亲戚关系他就认错了呢？你就说你们家的是弥赛亚。所以约翰说，我不认识他，我先前不认识他。然后他说呢，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我就知道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这里，在耶稣基督的受洗里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提到圣灵。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到我们当中听到的朋友，没有人可以凭外貌认出耶稣基督，即使是耶稣的表哥也认不出他是弥赛亚来。唯有凭着圣灵才能够认出他是弥赛亚。我们信主唯独是因着在天上的父指示我们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所指示我们的，这不可和解的冲突，即使在基督与他们之间，在光与黑暗之间，也是在圣灵与他们之间。耶稣是谁？在整个这一章当中，你看见不断的来宣告的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道可以被看见。你看见圣灵降下来，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约翰说，我已经看见了。约翰看见耶稣走过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当门徒们跟随耶稣的时候说， 耶稣问他们，你们要什么？这要的意思呢，就是指原文的意思是寻找，你们在找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接下来安德烈就去找自己的兄弟西门，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这个遇见在原文中又是找，我们找到弥赛亚了，我们看到弥赛亚了。腓力去找拿但业，拿但业不相信，腓力怎么对他说，你来看谁是弥赛亚。耶稣一见到拿但业就说，看哪、啊，这是心里没有诡诈的人。拉大爷说，你怎么会知道呢？你怎么会看见我呢？耶稣回答说，你还在无花果树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然后拉大爷就说，哦，拉比，你是神的儿子。耶稣说，因为我看见了你，你就相信吗？你还要看见，你还要看见更大的事。整个的这一段的经文的中心就是看见，主被看见，主的门徒被看见。耶稣是谁？有的时候呢，我常常的有些反思说，你知道我们怎么去给人传福音，最好的辩论就是对人说，你来看，把约翰的见证给他看，把使徒们的见证给他看，把我们的见证指给你们看。你来看，你来听，你来找。那一位弥赛亚就站在你们中间，那一位主就活在你们中间，那一位上帝，那一位道就成了肉身，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是去辩论，你们是来看。所以来到这个教会来听到的，来看的，你们有福了。因为信仰，因为来认识这一位主，就是来看，就是来听，就是来找。耶稣是谁呢？耶稣是基督。一章十七节，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约翰有三次将耶稣和基督并列起来称呼，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在第一章里面的宣告，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第二一次大祭司的祷告，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说，认识你的，认识父，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就是生命。最后一次二十章的第三十一节，整个的来归纳总结了整个约翰福音的主旨，和约翰说，我记这些事，我为什么要写这一卷书？为什么有了三卷的福音书，我还要写这一卷福音书？是为了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曾经有一次呢，一个慕道友跟我说，我们在那个福音班的时候，他说，我们用的这个敬拜赞美的这本歌本哈，他拿起来一翻，他说，为什么这个歌本里面我字开头的歌这么多呢？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字开头的歌占了四五页，耶稣开头的歌不是很多，基督开头的歌只有几首。所以真的很羞愧，因为这是代表了整个教会最近这一个世纪以来，你知道，虽然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 但是在我们的宣告里面，在我们的敬拜里面，在我们的跟随里面，在我们的任性里面，已经越来越淡化基督弥赛亚的信息，完全的神的信息，而把它打扮得更加的有亲和力，好像就是我们隔壁的，好像就真的是表哥和表弟。我小时候大概上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呢，其他的一些小朋友比我更成熟，我很想成熟哈。为什么他们比我更成熟呢？因为我见到我爸爸我都叫爸爸，他们听到我这么叫就笑我，他们说我们都只叫一个字爸。哇，我知道成熟的标志呢，就是减掉一个字，叫爸爸呢，这是小孩子，你要叫爸。到了上了初中之后，我发现又不够成熟了，他们听见我叫爸，他们也觉得我还小，他们都叫老爸。哦，叫老爸就说明了上初中了，都已经越来越成熟了，甚至到了最后连老爸都不叫了，我们四川人叫老汉儿。就上次有一个弟兄跟我说，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叫过我爸爸爸爸了。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很久都没有叫过你爸爸爸爸了？在整个的教会里面，耶稣成为对我们主的最多的最普遍的一个称谓，只是在最近这100年。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能够称耶稣，但是当你称耶稣的时候，你很清楚的知道耶稣是基督。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而加给我们，万口都要承认，万膝都要跪拜，我们刚才说耶稣基督是主，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们的整个的信仰你知道吗？对整个以色列人的挑战是什么？不是耶稣，因为不信主的人他们也称耶稣，但是不信主的人却不能称他是基督。就好像不信主的人也跟着我们一起过一过圣诞节，但是不信主的人绝不会过复活节，因为复活与他无关。所以圣诞的时候好像傻乎乎的管他为什么跟着一起 happy， 但是复活节，复活节是什么？所以我盼望我们真的是以敬畏的心来称呼耶稣基督，他是基督，他是主。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你要知道信耶稣的意思就是信耶稣呢是基督，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是完全的神，而不是信耶稣是耶稣。信耶稣是耶稣根本什么都没有信，甚至只是信耶稣曾经死了又复活了也根本什么都没有信。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必须从旧约当中得到那一个确信，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耶稣就是那一位救世主，耶稣就是那一位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就是上帝自己。只有这样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两个打动人心也安慰我们激励我们的话，看啊，神的羔羊，这是指着主说的，然而主却指着拿单叶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当主被看见的时候，我们就被看见了。主若没有被看见，我们就没有被看见。主若没有被我们所认识，我们就不能被认识。看到那是我表弟，看到那是我爸爸，你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因为你还是不知道他是谁，他还是不知道你是谁。除非我们看见了弥赛亚，除非我们遇见了弥赛亚，我们才遇见了我们自己。除非我们遇见了弥赛亚，我们才遇见了我们的丈夫，才遇见了我们的妻子，遇见了我们的父亲，遇见了我们的儿子。不然他们跟我们住一辈子，我们都没有遇见他们。所以安德烈就去找他的兄弟，所以菲利就去找他的好朋友，对他们说，你们来看。愿在这一个复活节，我们看到这一位复活的基督，我们去告诉我们的家人，去告诉我们所认识的人，你们来看。所以我想最后对着来到我们当中的渴慕认识神的朋友们说，你来看。耶稣问你们说，你们在找谁？你们在找什么？愿我对你们说，愿神对你们说，在你们还没有踏入江信大厦十九楼之前，主已经看见你了。你有没有看见他？愿我也对弟兄姐妹说，若你们看见了他是神的羔羊，他是弥赛亚，愿你们知道神也看见了你们。主从哪里看见我们呢？主从哪里知道我们呢？主在万事以先已经看见了你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不但创造宇宙，主啊，你救赎我们，你救赎的方式是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神，你自己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你启示给我们，你不断的启示给我们，直到把我们带入至圣所。主啊，你在肉身当中把你启示给我们。主，你是那至高的超越的神，不可被看见的神，但是你却指着你自己，你活在我们当中，你对我们说，你们来看。甚至你复活以后，你对着多马说，你来摸。主，你真的是活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愿我们像你的门徒一样，对着这个世界宣告，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们也见过主你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愿这荣光不断的与你的教会同在，如同火柱云柱与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同在一样，今日与你在地上的教会同在，与中国的教会同在，与在成都的教会同在，与秋雨之福教会同在。感谢赞美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